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专家认为，习主席特别致辞解析时代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展现大国担当。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首届全球气候适应峰会由荷兰发起举办，线上线下举行，韩正发表致辞。
希腊与土耳其重启探索性会谈，专家表示双方解决争端依然任重道远。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面对新一届美国政府，渐行渐远的欧美跨大西洋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
美军一架灰鹰无人机在尼日尔迫降，美国对非洲政策摇摆导致其军事行动能力受到制约。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6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习近平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初心，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与时俱进。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科技创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5号17点30分，北京时间26号0点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1万4098例，达到9879万4942例。死亡病例增加1万1434例，达到212万4193例。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越南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25号上午在越南首都河内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越共13大相关文件。在预备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了越共13大的议程、工作条例、选举规则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并选出大会主席团、秘书团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越共13大于1月25号至2月2号在河内召开。
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代表25号在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就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归属等议题直接对话，以期化解争端。这一对话暂停近五年后重启。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尽管双方都积极对待，对话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路透社解读，这次对话可被视为对土耳其能否改善与欧盟关系的测试。
首届气候适应峰会25号开幕，峰会主办国荷兰看守内阁首相吕特表示，希望此次峰会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增强气候韧性。在两天会议期间，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将回顾在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探讨如何进一步改善应对方法，并为今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描绘路线图。
财经方面，国际劳工组织25号发布报告说，尽管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初步复苏迹象，复苏进程仍存在缓慢、不平衡和不确定的风险。 报告显示，全球劳动力市场在2020年遭受重创，与2019年相比，全球工作时长减少8.8%，相当于减少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全球劳动收入下降8.3%，相当于损失201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专家认为，习主席特别致辞解析时代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展现大国担当。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习近平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初心，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与时俱进。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科技创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进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现在疫情还远未结束，抗疫仍在继续，但我们坚信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争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习近平强调，我们要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第二，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第三，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第四，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亟待加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要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固步自封。
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初心，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我们要发挥世界卫生组织作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探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中国将继续同各国分享疫情防控有益经验，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疫苗合作，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将继续推进科技创新，中国将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
实践一再证明，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任何单打独斗的思路，任何孤芳自赏的傲慢，最终都必然归于失败。让我们携起手来，让多边主义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进综合报道。
多位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重点解析了时代课题，对引领疫情后国际合作和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辞中阐述了我们要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女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了当今世界的痼疾。
那么首先说到痼疾呢，应该说习主席很尖锐地指出，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世界面临的痼疾。意识形态对立呢，造成的不仅仅是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呢是这个大国之间关系更加的紧张，是对这个世界未来团结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带来直接的挑战。那么涉及到呢另外的一个痼疾呢，就是发展鸿沟的问题。现在呢，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面临的非常严峻的考验。不管是疫情，还是一些国家呢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大了这个鸿沟之后，会更多的是看到世界未来前行更加艰难，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中国观察问题的角度。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四大课题都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其中发展问题尤为重要。
那么在疫情冲击之下，这个世界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南北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大了。那么只要这种差距存在的话，实际上世界面临的这种挑战是深层次的，这就是核心，这是发展问题。
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苏晓辉注意到，习近平主席从中国的角度阐释了多边主义的内涵，
答案也是非常的清晰，那就是呢，我们要这个要维护践行多边主义，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给出的非常明确的答案。说到多边主义，我觉得习主席的特别致辞中最核心的是从中国的角度来阐释了多边主义它应有的一些内涵。中国眼中的多边主义呢，不是这个单边主义的一种幌子，或者是呢这个伪装，而是呢这个中国认为未来呢世界发展必须要遵循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谈到未来中国的行动，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提到，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将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将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将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认为，中国说到一定会做到，这源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如果我们看一下2017年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体现当时这个讲话的这个前瞻性。实际过去的四年，我们经历了不平凡的四年。那么在这四年当中，人类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怎么做？我想呢，这里面继续体现了中国一如既往，我们过去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将来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北京报道。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不丹贝鲁的
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5号，为期两天的首届全球气候适应峰会通过线上方式在荷兰正式开幕。全球共有超过30名政府首脑和近400位业界代表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首届气候适应峰会并发表致辞。
韩正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兼顾、减缓和适应。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以及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新举措，展现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中国一贯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通过实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正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将进一步强化国内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全面提高气候风险抵御能力。
韩正表示，今年是巴黎协定全面实施之年，各国要团结一心，共同强化适应行动，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一是脚踏实地，主动落实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应切实加大对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二是加大力度，提升适应气候变化水平。各国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国家适应计划，扩大适应行动规模，增强适应行动有效性和持久性，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精诚合作，形成适应气候变化强大合力。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多边主义，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据了解，为期两天的首届全球气候适应峰会将展示应对气候紧急事件的开创性解决方案，为2021年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第26次缔约方会议进行准备，继续推进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成果。关于此次峰会的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洲记者梁涛发回的报道。
首届全球气候适应峰会是新冠疫情发生后气候恢复进程中的首次国家领导人和业界代表共同参加的全球峰会。据了解，本次峰会将发布全面的气候适应行动协议，并呼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建造一个具有韧性的未来。作为峰会的主办方，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表示，由于气候变化对人们生活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因而峰会的举行意义重大。
我认为举行这次峰会的原因是，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气候变化就正在发生，它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已经影响到亿万人的生活。当我们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下一步行动。假如我们不采取行动和适当措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疫情和气候变化使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弹性发展和韧性在未来的重要。
从今年伊始，我们更加了解弹性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已知的风险，而气候破坏正是我们众所周知正在面临的风险。科学从未如此清晰，我们正面临气候紧急情况，我们已经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和动荡，影响着各大洲人们的生活和生计。
古特雷斯强调，今年是巴黎协定全面实施之年，各国要团结一心，共同强化适应行动，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坚持多边主义，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同时，发达国家应切实加大对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作为今年11月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主办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发言时指出，为了能够节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各国应该尽早行动起来。
我们不能否认剧烈的气候变化已经发生，并且破坏了人们生活和社会经济。未雨绸缪不仅胜于亡羊补牢，而且节省成本。如果我们不能在2021年采取行动，那么到2030年，仅发展中国家的年度气候适应费用就将高达3000亿美元。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梁涛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5号，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万国宫举行，会议将会持续至29号。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的情况。
好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议25号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杰尔彼得森说，会议已经有了明确的议程和主题，就是要从准备起草新宪法过渡到着手起草新宪法，将重点讨论宪法基本原则。他还说，宪法委员会应该开始考虑制定起草新宪法的具体议程，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他同时指出，他不确定能否在本次会议上达成这个目标。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2018年1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决定成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旨在为叙利亚起草一部新宪法，这是叙利亚政治进程的重要一步。2019年10月30号，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在日内瓦正式启动，该委员会由150名成员组成，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代表人数各占三分之一。在此基础上，从三方代表中分别遴选出15名成员，组成宪法委员会小组，负责宪法修改和起草的具体工作。迄今为止，宪法委员会小组已经举行了4次会议，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主持人，
那么宪法委员会小组会议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按照规章，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需要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或者获得75%的大多数成员同意。在宪法委员会中，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反对派要求起草一部全新的宪法，而叙利亚政府坚持在现有宪法的基础上修订一部新宪法，双方矛盾尖锐，导致宪法委员会小组会议一直未能取得实质进展。另一方面，叙利亚政治进程与各方在军事战场的攻防也有着密切关联。自2018年以来，叙利亚国内逐渐呈现三番割据的局面。叙利亚政府军目前已经收复超过70%的国土，但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政府战线占据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库尔德武装则占据东北部。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占据了叙土边境部分地区。美国则与库尔德武装合作，在叙利亚东北部驻扎有军队。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叙利亚政府军短期很难收复全部国土，多方势力割据的局面恐将长期存在。近期叙利亚国内冲突又有加剧趋势，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北部执行巡逻时多次遭遇袭击。本月23号，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炮击叙利亚北部城镇泰勒里法特，造成10名平民伤亡。在各方冲突不断、安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推进叙利亚政治进程将面临更多挑战。主持人，
好的，感谢远方。
目光转向俄罗斯，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通过俄外交部网站就美国驻俄大使馆公布23号俄非法集会时间和地点行为，向美国大使沙利文提出抗议。我们来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俄外交部25号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本月23号，俄罗斯多个城市举行非法集会。美国驻俄罗斯使馆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散发消息进行支持，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此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表示抗议。与此同时，俄方认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当天事件的评论不可接受。俄外交部告知美国驻俄大使，俄罗斯将美方的行为视作是对俄内政的直接干涉，告诫美国大使馆应严格遵守俄联邦法律和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据俄媒报道，23号晚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美国外交官应当就美国驻俄大使馆公布当天俄各大城市所谓示威游行路线的行为作出解释。扎哈罗娃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尚且没有发布游行的路线图，因此美国外交官应当到俄外交部进行说明。此前，俄外交部表示， 美国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俄国内非法集会的时间和地点，超出了保护在俄美国公民的范围，因此俄外交部视其为对俄内政的干涉，以及企图对非法集会进行宣传。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The World in a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专家认为习主席特别致辞解析时代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展现大国担当。
首届全球气候适应峰会由荷兰发起举办，线上线下举行，韩正发表致辞。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希腊与土耳其重启探索性会谈，专家表示双方解决争端依然任重道远。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感谢习主席的演讲在历史重要时刻提供了一个全面框架，以更好地打造未来。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发回的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习近平主席演讲结束后指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具有历史意义。
The speech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具有历史意义，距离习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发表的著名演讲已有4年时间。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世界需要拥抱多边主义，我们现在有机会重新设定全球合作的步伐，进入合作时代。习近平主席向我们展示了相关原则，也就是世界各国今后如何在相互尊重与合作基础上共同努力。
The futu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based on cooperation.
施瓦布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他说
You have defined four clear objectives for moving forward.
习主席定义了四个明确目标，以推动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强有力的、可持续、平衡及包容性目标。为了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找到和谐、相互尊重的互动，以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是实现全球繁荣的前提。加强全球合作，以应对重大共同挑战，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对此，施瓦布表示
You also showed us the principles.
习主席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应指导我们共同前进。多边主义基于开放性和包容性，致力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通过磋商与合作克服分歧，并愿意接受变革，以改善和改革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在探索和制定有关全球数字治理的规则方面。
同时，施瓦布赞赏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In your speech, you also committed China.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承诺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努力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继续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且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施瓦布深刻同意并感谢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说
You concluded that we should enter a new era of
习主席在总结时也谈到， 我们应该在对话基础上进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星球，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谢谢习近平主席在如此重要的政策声明中为我们开启达沃斯议程周，并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相信习主席的演讲将为本次达沃斯议程对话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静浩，瑞士日内瓦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多国人士认为，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为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指明方向和出路，为弘扬多边主义提振信心，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注入动力。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表示，新冠疫情的肆虐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强调的，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南亚国家希望与中国在抗疫方面展开双多边合作，使疫情早日得到控制，经济早日复苏。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对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强调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赖德认为，要实现走出疫情、复苏经济的全球目标，弘扬多边主义以及在疫苗研发、就业、金融等方面推动国际合作显得格外重要。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塞尔·布希巴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总结了世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带来希望和力量。
英国48+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有关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论述。他认为，世界需要更好的协调来应对新冠疫情，并推动经济复苏。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卡瓦略表示，中国承诺把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这是惠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益之举。中国这种积极务实的行动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里克·科尔荣巴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对践行多边主义进行了深入阐述，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当今时代，无论是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还是抗击疫情，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愈发具有全球性，需要世界各国展开积极有效的合作。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声，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5号，中断近五年之久的希腊和土耳其间的探索性会谈在伊斯坦布尔重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会谈的进展情况到底如何？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了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严伟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最新情况。
好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次举行的探索性会谈是土耳其和希腊进行的第61轮会谈，并非专门为解决去年以来局势不断升级的东地中海问题而举行，而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为解决海洋边界争端从2002年开启的双边磋商机制，此前已经举行了60轮，上一次对话是2016年3月举行的。但是由于东地中海发现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后，去年以来西土两国在东地中海摩擦不断，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所以这次探索性会谈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至少对缓和两国间紧张关系 开启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具有重要意义。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参加25号会谈的土耳其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厄纳尔和总统府发言人卡伦领衔，同时还有来自土耳其外交部相关司局的官员。希腊代表团则由资深大使阿波斯托利季斯担任团长。会谈是对媒体闭门举行的。据报道，双方在会谈中回顾了此前60轮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就当前局势以及未来双方可迈出的步伐交换了意见。双方还就未来在雅典举行下一轮会谈达成一致。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伦会谈后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解决包括爱琴海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土方对此充满信心，地区和平和稳定符合各方利益。主持人，
那么探索性会谈的重启是否意味着双方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呢？
相对于去年西土双方在东地中海摩擦不断、一度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重启探索性会谈，双方重新坐到谈判桌前，无疑是可喜的进步。会谈举行前，双方高层也都释放积极信号，表现出缓和紧张局势的意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专门发表了对欧关系重要讲话，强调土耳其一直主张通过和平、合作、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解决东地中海问题。地中海不应成为分离周边各国的海洋，而应成为拉近各国距离、增进各国合作的海洋，成为周边各国的共同家园。相信重启探索性会谈将开启土欧关系的新篇章。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此前也表示，希腊将乐观并自信地参与探索性会谈。不过同时也要看到，双方间的分歧短时间难以弥合，寻找到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善解决办法绝非易事。这一点从探索性会谈已经举行了近20年和61轮就不难看出。就在举行探索性会谈的同一天，25号，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到访希腊，与希腊国防部长帕纳齐奥托普洛斯共同签署了有关购买18架阵风战机的协议。法国将于今年7月向希腊交付首批阵风战机，而法国也一直是欧盟内部主张对土耳其采取强硬措施的代表。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5号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公布了一段其派出包括 F-16 战机在内的各种军机在东地中海执行训练任务的视频。分析认为，西土双方重启探索性会谈向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但建立政治互信远非一日之功，解决双方领海争端依然任重道远。主持人，
好的，感谢严伟。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就这一话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崔先生你好，我们看到自去年以来，土耳其和希腊围绕东地中海的油气勘探问题摩擦不断，东地中海局势一度持续紧张。那么现在双方再次重启会谈，您认为这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我们知道从去年以来啊，应该说围绕着东地中海局势啊，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呢，应该是急剧上升。尤其是土耳其方面宣称呢，它在位于希腊大陆架的附近啊，发现了油气田，所以它派出了这个勘探船，这导致双方的紧张关系啊出现恶化。我们看到围绕东地中海局势啊，应该说欧洲国家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啊，包括一方面呢对土耳其呢施压，同时呢也想办法吧，就是劝说土耳其呢能够和希腊双方呢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最近情况的变化呀，主要还是因为去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释放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他表态呢是要结束东地中海的紧张局势。而且很快呢，土耳其方面表示呢要尽快的撤回现在仍然逗留在东地中海海域的油气勘探船。所以土耳其方面释放出这样一些积极的信号呢，应该说被欧洲方面呢捕捉到了。而且我们看到前不久啊，土耳其外长连着访问了好几个欧洲国家，而且我们在之前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强硬的法国呢也开始和土耳其方面呢进行了一些这个会谈。所以现在整个的局势呢应该说是有利于西土双方啊回到谈判桌上啊来面对面的解决问题。
那土耳其和希腊恢复会谈之后，东地中海局势能否有所缓和呢？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尽管双方呢都释放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包括土耳其方面表态要停止他的这个油气勘探工作，也包括希腊方面呢这次同意派员去参会，但是呢我觉得至少这一次恢复会谈的这个 象征意义呢更大一些，尤其是我们看到希腊方面啊，现在对于土耳其啊能否遵守他的承诺啊，尤其是土耳其方面能否降低在东地中海和希腊这种对抗态势，仍然保持一个很浓重的怀疑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土耳其方面呢甚至提出来要让两国外长呢在第三方啊举行会谈，但是很快呢希腊方面呢就否决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双方呢就真正解决矛盾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共识。所以我想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包括两国对外交形势判断的基础上啊做出的一个动作。但是呢短期内呢，我想对于两国也包括对于欧洲和土耳其来说啊，长期的多方面的矛盾呢很难通过一次会谈呢就能够得解决。但是我想无论怎样吧，双方呢这样能够坐下来谈啊，总比这样在东地中海啊继续对抗啊，应该说无论是给土耳其还是给欧洲呢都应该带来更多的恢复和平，然后双方呢重新回到一个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我觉得这样呢可以提供更多的希望。
好，非常感谢崔洪建先生的分析。
从耳边到指尖，
感知全球脉动，
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5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在本周达到1亿例。谭德赛呼吁人人都能尽一份力，帮助世界早日走出新冠肺炎大流行。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内瓦记者易欣的报道。
This week we expect to reach 100 million.
本周我们预计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达1亿例，数字可能会使人麻木，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他们可能是某人的父母、某人的伴侣、某人的孩子、某人的朋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5号的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数字。谭德赛表示，我们在哀悼失去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该尽一切可能阻止病毒传播，拯救生命。疫苗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使得现在失去的每一个生命都更让人悲伤。在此前的发布会上，谭德赛表示，如果各国无法公平地获得疫苗，那么世界将处于道德失败的边缘。而在25号的发布会上，谭德赛从经济的角度呼吁公平分配疫苗。谭德赛介绍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疫情影响了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去年全球工作时间损失了 8.8%， 导致全球劳动力收入下降了 3.7 万亿美元。而由国际商会研究基金会支持的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公平分配疫苗对经济有强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疫苗民族主义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多达 9.2 万亿美元，而其中近一半的损失，也就是 4.5 万亿美元，将发生在最富有的经济体。谭德赛说，
疫苗民族主义可能为短期政治目标服务，但是支持公平分配疫苗符合每个国家中长期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各地的疫情都结束之前，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会结束，而现在富裕国家正在接种新冠疫苗，最不发达国家仍在等待。
此前有一些媒体报道，国际奥委会正与世卫组织协商，希望尽早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接种疫苗，以保证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的医护工作者、老年人以及社会中最脆弱的人群应该首先接种疫苗。
我们必须面对现在所面临的现实，目前没有足够的疫苗，甚至无法为最有风险的人们服务。
迈克尔·瑞安补充说，世卫组织将继续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向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提供建议，但关于风险管理措施甚至是否举办奥运会，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于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土耳其接种中国疫苗的情况。25号，土耳其从中国科兴公司引进的650万剂新冠灭活疫苗运抵土耳其。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早上6:15，满载650万剂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灭活疫苗的土耳其航空公司 TK6175 次航班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 这是继去年12月30号从中国引进300万剂疫苗后，中国疫苗第二次运抵土耳其。据悉，此次运抵的650万剂疫苗是计划第二批运往土耳其1000万剂疫苗中的第一部分。此前，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宣布，土耳其和中国科兴公司签订了5000万剂新冠疫苗的采购合同，这些疫苗将分批运抵土耳其。当地时间1月13号，土耳其药品和医疗设备局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这是土耳其批准使用的首款新冠疫苗，也是到目前为止批准的唯一一款新冠疫苗。从1月14号起，土耳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接种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医护人员和老年人是首先接种的群体。此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副总统奥克塔伊、大国民议会议长申托普以及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等也都接种了中国新冠疫苗。截至当地时间25号，土耳其已经有约130万人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灭活疫苗。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委员会发布一份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的提案，建议成员国采取额外措施应对新冠疫情，尤其是严防变异新冠病毒传播。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欧盟成员国应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在起飞前72小时内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并提交检测阴性的证明。
分管内部事务的欧盟委员于尔娃·约翰松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考虑到欧洲当前的疫情形势，尤其是变异新冠病毒带来的风险，欧盟不得不做出进一步的限制性规定。
For all arrivals to the European Union,
所有入境欧盟的人员都应在起飞前72小时内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与此同时，我们强烈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对来自发现了变异新冠病毒的国家或地区的旅客采取额外措施，比如要求他们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或是集中隔离，并开展接触者追踪。
约翰松表示，欧盟还准备制定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旅客定位表，旅客在入境欧盟成员国时将被要求填写。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的这一提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批准才能正式生效。
另据欧盟委员会的公告，除对国际旅客入境欧盟提出更多限制性规定外，欧盟内部也将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一方面是强烈不建议非必要旅行，另一方面是对来自欧盟内部高风险地区的旅客提出更为严格的病毒检测和隔离要求。与此同时，欧盟承诺将避免关闭内部边境，并将保证欧盟单一市场正常运行。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随着日本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大，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居家疗养的新冠患者日益增多。个别患者在家中或隔离点因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而死亡。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截至1月20号，日本居家疗养的新冠患者增至35394人。由于近日相继有居家治疗的患者突然死亡，专家呼吁患者不要一味忍耐，应及时就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透露，日本全国居家疗养人数2020年11月4号共有1096人，而在大约一个月之后的12月9号，人数增加到6429人。到2021年1月6号则上升至17484人，1月20号增至35394人。针对上述情况，各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包括向居家疗养者出租用于检测血氧饱和度的脉搏血氧仪，以便及早发现症状恶化，以及设置由护士或医生提供24小时电话咨询的咨询窗口等。不过，有意见指出，这些措施仍不够充分。根据日本警察厅最新公布的数据，从去年3月至今，日本已有197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未能住院，在家中或隔离点因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而死亡。其中，这种情况今年以来明显增多。根据截至20号的数据，本月内已有75名不明原因死亡者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的严峻疫情以及日益紧迫的医疗体制。日本政府面向11个都府县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于2月7号到期。由于对象区域内的新增确诊病例减少速度较慢，日本政府内部有意见认为 短期内应继续采取呼吁民众减少外出的措施，建议在紧急事态宣言到期后继续延长一个月。
据加拿大电视台25号报道，截至当天下午，加拿大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5万例，达75万零925例，累计死亡病例19187例。目前加拿大疫情出现缓解迹象，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低于此前预测，出现下降趋势。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5号表示，过去十天该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表明加强抗疫措施后初见成效。由于疫情仍在一些地方蔓延，疫情防控不可松懈。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延绵。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宇你好。
嗯，最近北方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雨雪天气，那接下来几天雨雪天气还多吗？
嗯，应该说呢，雨雪仍然不少啊。我们先来看看降雪。那包括昨天呢，在北京在内的华北的北部到东北的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降雪，特别是东北的中南部一带哈，因为前期呢是比较暖的，昨天白天呢还是下雨为主，但是昨天夜间呢，就随着气温的下降就转为降雪了。那么所以呢，今天早晨东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积雪以及道路结冰，可能对于我们的出行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那么今天白天呢，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以及吉林东部、新疆的北部、西藏的东部、川西高原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那其中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会有大雪。另外呢，今天早上在北京的东南部、天津还有河北的中南部、山东的中西部以及河南的北部和南部、湖北的中部、湖南的北部、四川盆地的南部等地呢，都有大雾天气，尤其是在天津、河北的中南部、山东的北部和西部、河南的南部、湖北的中部等地的能见度将会不足200米，是那种强浓雾，与局地的这个能见度甚至是不足50米，有这种特强浓雾，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在南方呢，今明两天西南地区到江淮、江南再到华南等地呢，仍然是会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所笼罩的，所以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同时呢路面也会因为这些降雨呢变得比较的湿滑哈，所以出行方面也仍然要注意安全。乔宇，
那看来全国的雨雪天气还是不少啊，那气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
因为冷空气活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今后几天时间里呢，全国各地的气温呢起伏波动也是比较多的。其中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东北地区哈，因为这个降温前呢回暖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导致这个降温空间给出了很大，所以呢这个气温波动的程度也是相当的剧烈。城市当中像是吉林的通化哈，在前天的时候，这里的温暖程度相当于一月份的这个程度，相当于一月份呢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程度，也是打破了当地一月最高气温的这样一个极端记录啊。那么在昨天呢，这里的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今后几天时间里呢这里的气温还将会继续的走低，降到比常年同期还要更冷的一个状态。当然不只是通化了，那么对于东北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在今后的3到5天的时间里，这个气温的累积降幅都将会是在10度以上的，所以寒冷的感觉将会明显的加剧，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及时的增衣保暖了。朝雨，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希腊与土耳其重启探索性会谈，专家表示双方解决争端依然任重道远。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军一架灰鹰无人机在尼日尔迫降，美国对非政策摇摆导致其军事能行动能力受到制约。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面对新一届美国政府，渐行渐远的欧美跨大西洋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新政府的就职让过去四年间尝尽苦楚的欧盟国家终于是松了口气，特别是总统拜登上任首日就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返世卫组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让支持多边主义的欧盟欢欣鼓舞。然而欧洲国家就真的能放宽心了吗？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渐行渐远的欧美跨大西洋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与拜登总统达成政治协议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我们也认识到随着美国新总统的就职，我们不能指望在所有事情上都能达成政治协议，也就是说我们还会讨论如何做对两国都有利的事情。正如过去在多个场合所说的那样，欧洲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外交和许多其他领域。但好消息是德国和欧盟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合作会再次建立在共同信念的更广泛的基础上。
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21号在美国新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后对媒体所说的一番话。在领教了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间的美国优先政策之后，默克尔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欧美关系一言难尽的意味。默克尔在对拜登上任表示欢迎之余，也明确警告称，别以为未来德美关系会诸事顺遂、和谐相处，他并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与拜登意见一致。尽管美国有了新一届政府，但欧洲在特朗普总统任内面临的战略挑战并没有消失。特朗普政府给德国及欧盟带来的战略挑战，首先就体现在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特朗普政府以维护欧洲能源安全为名行打压俄罗斯之实，堂而皇之地干涉欧盟内部事务。就在拜登政府就职前夕，特朗普匆忙签署保护欧洲能源安全法案，从当地时间1月19号起正式对北溪二项目发起制裁。默克尔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对北溪二项目的支持，他表示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双方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他还强调美国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是不合理的。
德美两国必须要弄清楚与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的哪种经济关系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石油领域的贸易关系，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一切都放在桌面上，来讨论德国是否不再需要与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进行贸易，什么样的依赖程度是可以容忍的。此外，从我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这些域外制裁并不是好的方式。
然而需要看到，作为德美主要分歧之一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华盛顿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反对。只要美国对俄罗斯的敌视政策不改变，北溪二就很难最终成型。让欧盟国家受到连带伤害的还有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特朗普政府不仅没让伊朗屈服，反而因其全方面制裁损及了欧盟利益。就在本月19号，也就是拜登就职前一天，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旨在强化欧元地位与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文件。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让欧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保护欧盟免受不公正对待。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保罗·珍蒂洛尼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Because a stronger role，
因为欧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将使我们的经济免受外汇冲击，并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
更加强势的欧元将确保更低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融资和风险管理的成本。更加强势的欧元还将造就更加稳定和多样化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为市场运营商提供更多选择。所有的这一切都会造就全球经济的脆弱性。
欧盟委员会此举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且欧盟力求改变跨大西洋关系现状的当口引发多方关注，被舆论认为是矛头直指美元霸权及美国的单边域外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本月20号在欧洲议会就欧美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为重振跨大西洋关系提供机遇，但欧美之间的多重分歧并不会因此消失，欧盟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
I hope today is more than a transition.
我希望今天不仅仅是美国政坛权力的过渡，同时也是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的机会。在过去四年，这一关系遭受了重创，欧盟与美国存在各种分歧，他们不会奇迹般的消失。美国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对美国的看法以及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样的，美国对欧盟的看法可能也不得不发生改变。欧盟选择自己的发展之路，不会等待别人的批准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的确，美国过去四年里滥用长臂管辖和金融霸权，令欧洲成为最大受害者。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态度和做法，美欧贸易战和数字税争端等等，更让美欧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清晰。可以说，经过了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之后，欧洲已经放弃了对美国的盲目热情和跟从。然而，在拜登政府时代，欧美的跨大西洋关系能顺利获得修补吗？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伯森分析指出，欧洲国家需要明白，即使特朗普不再执政，华盛顿方面的出发点仍然将是美国利益。
令人稍感失望的是，拜登政府并不打算撤销对欧盟国家征收的所有关税，他们肯定会停止提高关税，也会取消一些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在欧洲盟友身上征收的荒唐的关税。但拜登政府肯定会尝试用减少关税的方式来换取一些东西作为回报。
法国宏观经济分析师邓比克也指出，美国优先的原则并非特朗普政府原创，只是得到了强化。美欧战略同盟关系虽然还在，但竞争性却愈发凸显。即便拜登政府的从事风格会有所转变，欧洲也不应该过分乐观，更不能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
美国仍然会遵循美国优先的原则，至少在经贸关系上会是这样。现在美国两党都认为应当在经贸关系上重新寻找平衡，这肯定牵涉到欧盟，而且德国会首当其冲，所以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会很严重。
同样让欧洲人无法忘记的，恐怕还有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种种利己做派。此前高价截取欧盟国家抗疫物资、挖疫苗研发人才墙角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随后美国优先下的疫苗利己主义又浮出水面，这下欧洲盟友再次成为了受害者。本月15号，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发表联合公告，称因生产流程调整而减少对欧盟国家的新冠疫苗交付量，引发了欧盟国家的强烈不满。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委员会专员多梅尼科·阿库里21号表示，新冠疫苗交付延迟已开始拖累该国的疫苗接种进度，意大利或将对辉瑞公司采取法律手段。
我们与意大利政府及地方政府共享了信息，并就此达成了共识。我们将评估并且考虑采取相关法律行动来保护意大利民众的利益的可能性。意大利司法部已经展开相关行动，他们正在准备相关内容，以便于在未来几天内提出新方案来保护本国的疫苗接种行动，并评估疫苗中断或延迟接种对民众造成的潜在危害。
法国主管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伯纳则表示，如果辉瑞公司无法履约，即从1月25号起疫苗交付量恢复正常，那么法国可能会对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实行惩罚。政府也好，企业也罢，美国一次次的背信弃义之举让欧洲人失望不已。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9号发布的针对欧洲11个国家 1.5 万民众的民调结果显示， 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破裂，经过特朗普四年执政后的美国已不可信任。美国新总统拜登在20号的就职演说中曾承诺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正如评论汇编杂志的评论所分析的那样，如今华盛顿需要做的是确保过去四年的梦魇不再重现。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专家已经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问题展开实质性工作。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频道采访时表示，俄美两国专家已经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问题展开实质性工作。扎哈罗娃同时指出，需要对俄美关系做一些工作。在美国前两任总统任职期间，两国关系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应当得到改善，有相当多的领域值得去做，比如国际安全与稳定、裁军问题，还有许多与两国公民生活和交流息息相关的问题。本月21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一直认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美国愿意将该条约延长5年，而5年也是该条约允许延长的最大期限。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美国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政治意愿表示欢迎，但认为这一切取决于美方对这项提议的细节。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签署于2010年，2011年2月5号生效。该条约旨在限制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根据条约，俄美两国应当在条约生效后的7年内，将各自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降至700枚以下，核弹头数量降至1500枚，并将已部署和未部署的核弹头发射装置降至800个。在中导条约于2019年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俄美间唯一的军控条约，该条约将于2021年2月5号到期。
当地时间1月23号，美军一架尖端的 MQ-1C 灰鹰无人机因发生机械故障，在尼日尔阿加德兹市郊区紧急迫降。照片显示，无人机停在当地一家牧场中，机翼下还悬挂一枚地狱火导弹。根据美国军事时报的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保护现场并回收这架无人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架 MQ-1C 灰鹰无人机在当地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任务，为什么会出现紧急迫降？
好的，在尼日尔，美国一直是有军事存在的，那么有一些情报部队，也有一些训练人员，可以辅助当地的政府军去执行针对极端组织的这种围剿任务。那么在当地的一些机场，美军也重建了一些设施，能够让灰鹰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我认为灰鹰在尼日尔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它不仅仅是执行侦察任务，可能也有攻击任务。当然了，如果说配合尼日尔政府军的这种地面行动，它主要是作为一个空中的侦察兵，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都可以利用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监控和侦察，然后呢也可以去引导尼日尔政府军的这种作战部队针对极端组织进行包围或者是进行追击。那么一旦灰鹰无人机通过先进的光学设备发现了高价值的目标，比如说极端组织的头目，甚至包括他们的这种据点，那么他就不会去等地面的作战部队，直接利用机翼上挂装的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包括一些激光制导炸弹，就可以对地面的目标进行猎杀。所以呢，他在尼日尔肯定也执行了这种空中打击，或者说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的这样的一些任务，但是呢 很可能是处于保密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灰鹰无人机的这种坠落，或者说它的这种迫降，应该不是遭到了地面火力的攻击，因为在尼日尔反政府武装手中，或者说这些极端组织手中，并没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其实想发现无人机难度都很大，是不具备能力对它进行击落的。估计呢是当地的环境比较恶劣，或者说保障和维护的设施比较薄弱，可能是无人机自己出现了故障掉了下来。主持人，
那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年来美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成效究竟如何呢？
好的，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呢，美军并没有在非洲部署大量的作战部队，往往是一些特种部队和一些情报侦察部队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防务合作。可以说最近这些年美国对于非洲的这种军事政策是摇摆不定的，所以说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在几年之前，美军特种部队在和尼日尔政府军进行联合行动的时候，竟然遭到了极端组织的这种伏击，结果导致美军士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亡。那么现在呢，很显然美国还是在尼日尔去进行这种反恐的军事行动，从无人机的这种坠落也可以看出它的后勤保障和维护可能也出了问题。那么正是由于针对非洲的军事政策不是特别明确，那么在反恐问题上，在防务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摇摆，那么它在非洲的行动能力可以说已经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制约。我相信很多国家对于美国的存在可以说是不信任的，尤其是这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可能也会受到更多的怀疑和质疑。总体而言，我认为美军在非洲整体的反恐行动并不算是特别的成功，甚至自己还受到了伤害。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的雪季短暂，只有每年的一月和二月比较适合冰雪运动。为抓住这难得的时机，1月20号到1月24号，巴基斯坦国家冬运中心和巴基斯坦空军联合举办的巴基斯坦全国冬运会在北部纳尔塔山谷举行，为明年即将到来的冬运会备战。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崔茹的报道。
巴基斯坦此次国家冬季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包括单双板滑雪、冰球、花样滑冰等，共有来自各省区地方队、政府机关队、高等院校队、空军军体队等12个队参与，其中来自吉尔吉特的军体队和空军军体队囊括了大部分金牌。空军军体队参赛队员穆罕默德·阿巴斯是第一位从纳尔塔滑雪场走出来的冬奥选手。阿巴斯来自冰雪运动家族，不少兄弟姊妹都是奥运选手，而他本人曾参加过两次冬奥会。他说希望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他的兄弟姐妹们能赢得荣誉，有所斩获。
现在我们在为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滑雪运动举行比赛，我希望我能以教练的身份去参加北京冬奥会。我的家人像哥哥姐姐都是奥运种子选手，我希望我们能在明年冬奥会取得奖牌。我们家族有17-18名成员都从事滑雪运动，所有我的表亲和家人在昨天的比赛中都赢了。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及军方代表出席了闭幕式并颁奖，获奖队载歌载舞，气氛热烈。阿尔维总统表示，滑雪运动对推动当地旅游发展至关重要。
滑雪确实是一项非常吸引人的运动，巴基斯坦的旅游业将随着这种运动而得到发展。我相信巴基斯坦有很多山适合滑雪运动。
总部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25号发布了2021年亚冠联赛的赛程。小组赛阶段，西亚和东亚赛区将以赛会制的形式集中进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南亚记者孙慕宁发回的报道。
根据赛程，西亚赛区的小组阶段比赛将于4月14号至30号进行，而东亚赛区的比赛将于4月21号至5月7号进行。东亚区的附加赛计划在4月14号举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八分之一决赛定于9月13号至15号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则于9月27号至29号进行。两轮比赛均为单场淘汰制，自半决赛起，赛事将采用两回合制，半决 决赛将于10月19号、20号和26号、27号进行，两回合决赛将于11月21号与27号进行。2021年亚冠联赛小组赛阶段抽签仪式将于1月27号下午举行。
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昨天2020至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第34轮又战三场，川沪之战上演神仙打架。经过两个加时的鏖战，四川队以136比129击败上海队，北控队末节顶住反扑，以100比93战胜新疆队。山西队在领先大半场的情况下痛失好局，114比125不敌北京队。今天 CBA 第34轮还将展开两场争夺，山东将挑战浙江，龙狮则对阵青岛。
北京时间7点54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佳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习近平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电话。
习近平同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赫通电话。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首日聚焦多领域主题。
世卫组织表示，本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达1亿。
失去参议院绝对多数，意大利总理孔特面临辞职压力。